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受伤的受伤者的好消息。我们今天是第七次的讲课了哈。那上次我们谈到就是原声的哀歌，如果我就停在原声的哀歌，或许你们大家听的都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想到过去的事很失望，好像没有答案。这样的话，那就不符合今天妈咪讲说我们要享有美名的哈，要可称赞的哈，可敬的哈。所以呢，不会的。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有沮丧的时候，我们会有受伤的时候，我们会有失望，我们会有无力，我们会有觉得自己好像很可怜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不会留在那里，这就是好消息哈。那我要继续的从上次连接起来，你们还是一样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好，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圣经，这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我们从那里连接到今天我们的课第七课啊。耶利米哀书在耶利米的后面，星期天不是讲了耶利米先知书吗？谈到他的这个信息连接到往后的盼望啊，麦博士讲了哈。那我们后面就是耶利米的哀歌，歌唱歌是我们的心声。哈，耶利米很诚实的来唱他的人生的歌。那么我们上次提到他的哀歌，今天呢，我们继续几节，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他这个哀歌是怎么转成他的这个赞歌的。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人生的赞歌，赞美的赞哈。那上次其实我结束之后我就讲到了说，他突然间呢就转向神，他说呢。我们是靠着神的这个慈爱在活过来的，哈，出于神的诸般的慈爱，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就像每一天在吸这氧气一样，不管我什么情况，太阳还是出来，氧还是存在，我还是有水喝，这是我们基本的生存条件。其实呢，信仰本身，我觉得哈是很基础、很简单的。你在每天活起来，你起来，哎，不要说活起来，每天我们从起床起来，你绝对不会担心说，我今天有氧气可以吸吗？就这样，你很每天很自然的，那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不管你怎么样，你情绪怎么样，你多么的无奈，多么的无力，神就在那里。所以耶利米呢，他在这个哀歌第三章哀歌第三章的现在已经从哀歌转到这个开始在行阳光出来了哈，所以呢，到这个23节，他说每一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个就是他再一次面对神的时候转向神了。以前是讲神讲到他，好像第三者，好像神在旁观一样哈，现在是开始面对神说神啊你。刚才我们唱说你的慈爱，好，我们可以跟人家传说他的慈爱怎么样？可是问题是，真的是你自己能确定的吗？每早晨都是新的，是不是？你每一天是不是新的？你没有过的，那么你要如何来过这一天呢？你要记得，你之所以有这一天，新的一天，还是有充分的养分，你还是有足够的食物在你的冰箱，还是有这个可以信任的水可以让你喝，有这一些，我们心里面中什么就已经可以唱歌了，哈，可以唱赞美神的歌了。所以呢，耶利米继续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记得，不管你。看着四周围，看着你前面的风浪多么的大，不要忘记仰起头来看太阳，太阳的上面就是那一位爱你的神。刚才有一首歌，阿丽莎唱的一首歌哈，他的对我们的爱，事实上是我们很难理解的。有一个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不知道讲了几次，重复了几次。这句话每天对自己说：“神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不过是凭着你的慈爱在过每一天，而且今天有新的一天，我就感谢你。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告诉我们要仰望他，要寻求他，要等候他。你等候的时候，不是无奈的等候，继续的寻求他。主啊，我但愿怎么样？我希望怎么样？主啊，我在等你给我答案。主，我对你有信心，就像我对太阳会再出来，对我足够的氧气一样，继续的来提供给我一样。主啊，我就是这样相信你。往下面26节。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好，接下去有一节，这一节就是我今天要做我们今天的开头哈。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这个我要两个角度来讲这句话。对于我们的亲子的教养，我们父母亲，我们很爱孩子，通常我们会帮他们扛轭。帮他们解决问题，尽己所能的，即使自己牺牲了，也要给他们最好的，好不好？这样好不好？我发现很多父母亲有一个本然的反应，我也是一样，但是我后来就学习怎么样来调整我自己，为了我的孩子以后有独立的能力去面对困难。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他跟神自己要建立关系的。我没有把不能把我的跟神的关系分给他，没有办法，我只能做见证，只能让他学习。所以呢，这一句话说，人在幼年负轭，原是好的。好，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原生家庭的伤害，等于说原生家庭带给我们很多的重轭。圣经。耶利米书在唱完哀歌之后，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他面对着神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讲话，我们想的，我们所讲的话，就是正确的，就是阳光一面，就是真理。但是，当我们离开神，开始看我们的环境，可怜我们自己，或者是自己挣扎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唱出哀歌，但现在这个时候呢，耶利米讲了一句非常中肯的话，理性的话：人在幼年负轭，原是好的。好，我不用多做解释。我请每一位，你认为你有原生创伤伤害的弟兄姐妹，告诉你自己：我幼年的轭对我是好的。圣经不是告诉我吗？凡事互相效力。要叫那爱神的人，一方面接受了神的爱，一方面因为我被爱到这个地步呢，我怎能不爱我的神呢？又用回报的这样的心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那我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他们少年负一些恶是好的。我们不是在讲亲子哈，但是我连带讲一下，让他们受一点苦。从苦中历练他们的意志力，让他们尽他们的责任，不尽责任被老师骂，被老师怎样的时候呢？让他们学习到说：“哦，我应该要学乖了，自己以后就要怎么样能够进步啊？”这个就是少年负轭。我恐怕很多现在的父母亲所谓的爱的教育，就是重担都我扛起来。然后呢，享受由你自己，由我的孩子去享受，心甘情愿。那到后来老年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就要唱哀歌了。孩子从来不懂得感恩，孩子也不懂得怎么样解决他的问题。有问题总是抛给你，你要帮他去填他的这个挖空的地方，或者是帮他去扛他的这个错误的地方。因为以前都是这样嘛，他不会。早上妈咪还在告诉我哈，我们在谈说这个做饭，我就跟她说做饭其实就是我的零分的一个，从开始结婚时候才开始学的哈，连煮开水煮开什么叫煮开都要打电话问我妈妈说，妈妈那个开水开是什么样子？你看我多么你会觉得很笨对不对？哈，就是我妈咪就跟我说，你从小你妈就是没有让你训练你让你分担家事，没有错就是这样。所以，我少年没有负那个很实际的生活的恶，到这个时候呢，我很受苦的啊。当然，我受苦不是那么苦了，就说我是很要很努力的去学哈。然后呢，我愿意 可是呢，少年的时候学比我现在学，你认为哪一个容易？当然，年轻的时候学就容易了。好，我不会说我抱怨我父母亲了，但是我觉得说啊，真的这样的话，事实上，如果我们爱我的孩子的话，那他们负一些恶，原是好的。好，现在你有一些你原生家庭的恶，都是从小时候来的，特别是从0岁到这个10岁青少年之前这一段时间。好，那这一段时间你有心理的重恶，你有苦难的一些磨练，你认为，哎呀，我怎么那么不幸运哈？怎么有这样的家庭？有时候有这种想法说，但愿我的父母亲不是他们，但愿我的父母亲不要生我。这种想法，请你开始把它从你的心里面、思想里面拿掉，我们就来应用。啊，妈咪今天的给我们的啊这样的一个分享哈，开始把这些不正确的，因为圣经说我们幼年负恶原是好的，那么你那个恶怎么转成你的一个力量跟益处呢？就看神了，就在看你怎么样来在神的面前来支取他的能力。上次我们提到这个恩典哈，神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更好。或许我们说，我失去了我父母亲的慈爱，我没有补，我们家给我的都是残缺的。好，那现在你已经知道神的那广大、那个长阔高深的慈爱，永不断绝的慈爱，而且周周密密、完完善善的慈爱，没有一个世上的父母亲的爱是完善的。因为我们讲过，原生家庭的问题就在于人的罪啊。如果你看看这一章的后面有一节哈，我找一下，就是因为人的罪，所有这些问题呢，啊，有一节哈，我看看。OK，好，我们看到跳到哈，你这个约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哈，第42节。42节，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这是旧约哦。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弥赛亚，还没有救恩。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错就是错。我们得罪神的，我们的罪性就是带来这个结果。每一个父母亲，每一个儿女，这样一代传一代，就是这样子。我上次提过了。那个里面的那个羞耻感，哈，我们的羞耻感，我们的恐惧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责怪，啊，这个都是罪的一个后遗症，一个罪的罪害。那么这个呢，就代代相传。你不管多爱你的孩子，我们还是会加给孩子什么羞耻感？你看你都做不好啊，谁像你一样呢？好像感觉我有你这个盒子好羞耻一样哈。然后呢，给他们恐惧，对人生的恐惧，并且呢，他们学会一样，就是什么都怪人家就好了，我不用担责任，这个就是罪性。那么这一下来呢，耶利米说，我们本来就是要承受这样的一个代代以恶传恶，那个恶就是恶事的恶哈，恶人的恶哈，就是以恶传恶是没有盼望的。但是耶利米心里面有一个很正确的对神的认识，第一个是有他，我们就有盼望；有他，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期待。还有呢，28节哈，回到28节，这样的人负恶的时候，后面加一句，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好，这一句话我请你这样理解哈，这些恶呢？当然，你知道是从你的家庭背景来，不是说神故意让你生在这个家庭，然后让你故意让你受伤，不是这样意思哈。他的意思是说呢，神容许你负这个恶，就好像一个父母亲看着孩子，本来想比较容易的事，他没写完，我帮他写，好，他错了，我帮他更正，或者他没做的，我来做，我就不要求他了。这样是比较容易的。刚才妈咪也讲过哈，好像呢对孩子呢就一半一半哈，就一半放一半哈，睁一只眼放一只眼，然后就把那个解释成我是爱他的，我是包容他的哈。但是呢， 到一个地步呢，你愿意我不扛，我就让你加在你的身上，让你负那个恶，然后让你从这个当中去翻转过来。这个时候的你跟唱哀歌的你就不一样了。31节，他对神还有一个认识，等于说第一个，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二个，神不会从我，不会从我以至于让我逃责，让我脱罪，我该负的责任我要负。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以后就成了，成为当我赔上了我该负的，那我以后我就怎么样，我就轻松了，我不欠债了，对不对？好，然后呢，第31节，主必永远，必不永远丢弃人。32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没有错，因为神是慈爱也是公义的，他容许你忧愁，他容许你负恶，但是他的诸般的慈爱跟怜悯从来不记你的账，从来不会去啊看你的短处。他早就知道我们的短处，我上次不是提过吗？不，我们不过就是愚拙的、软弱的，对不对？那就是选我们这些人。好，33节说，因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神造人不是因为他爱我们吗？爱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让他的儿子圣洁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来担待我们的一切。这个不是爱，这个叫什么呢？他说我们还敌对他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们还不认识他就爱我们，这种爱是我们绝对的可以保证的确据。我恐怕有时候我们对神的爱不信任，我们对神的爱有一种心理的一种私意上的强求。神啊，你如果爱我就应该这样子啊，为什么让我碰到那么难呢？我们好的时候，恩典的时候纪念一下可能就忘记了，可是那个不好的时候，我们把神放在那个好像他欠我们一样。当我们说我们原生家庭的话，有一个很大的痕迹，就是别人欠我，我的家人欠我，那个被欠的啊，我是债主哈，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把神当作是他也欠我们，我们这个债主呢追到神身上了。有时候我很感叹哈，很多神的儿女信主很久了，还是一直留在他求的就是我自己的事，我的益处，我要的，总是有一个反应，好像神啊，你要听我的。神听你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就总是见证这种见证这种恩典。对我来说哈，刚才妈咪说对他最高兴的就是他看到过去他怎么样改变。对我来说，我觉得神给我真正的恩典是他那不离不弃，不管我多软弱，不管我多么的低潮，他总是这样子陪着我。你知道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哈，亲子的关系里面提供我们啊该有的营养食物，让我们有平安，可以安息，肉体上就是可以睡觉。然后呢还训练我们，我们对孩子的呢叫训练，他刚刚讲的就是负恶，就是训练他们啊，让他们可以刚强，可以长大。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陪着，我们要成为孩子的陪伴者、教练。我在这里，孩子不要怕，我在这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这样在培养我们的。我跟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的信心一定要定在对于你的神的理解上面，不是只有理解，很深深的信任我的神就是这样的神。然后呢，记得我们不过是一块泥土，当神愿意用心用时间来塑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塑造成你根本看到一个成品的时候哈，不然你看不看我的杯子哈，一个成品你看不到那块土的样子。 所以今天请大家有原声哀歌的人开始跟自己说，不要再用那些刚才讲的那些不好的思想来提醒自己，哎呀，我是很可怜的，我但愿不要生下来，我但愿不是出生在这个家庭啊。跟自己说，我有一个永远爱我的父亲，今天我的日后每一天都是新的，都是神要用来造就我，祝福我，而且要把我造成精品来荣耀他的啊，这样的一个机会。提醒我们自己，这个不是在讲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也不是在拒绝你过去的记忆，而是说呢，你认识了你的神是这样的神。很清楚的，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多人的父亲想起来不怎么样，甚至有很多缺席的父亲，特别是男士哈，我们的男人哈，又讲到这个亲子了哈，请你如果有儿子的话，把他训练成一个能担当的一个大男人，不要把他养成一个总是要妈妈呵护的。所以呢，我们啊，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父亲是训练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是不离不弃的父亲，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是绝对不会改变的父亲。啊，我上次提到，有一次我提到，应该是在第五集的时候，我说啊，你自己，我们自己跟我们的父母亲都一样是受罪害的人，那我们唯一能够脱离，能够出这个黑暗的黑坑呢，就是一起成为神的儿女。或许你因为父母亲家庭背景受害，那么现在你的全家人要因你受益而且得福。哇，你成为那个家里的施福的人，不是很好吗？好，我们上次有几个姐妹都见证过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开始我们的这个主题啊，这是一个衔接的哈，跟上次衔接。那么今天我们开始我们的主题，一生的战歌。哀歌是过去的，而且呢，也不过是那，你现在如果还在有你的哀歌哈，悲哀的过去的那个哈，也不过是你的过去的那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的颂赞，我们可以唱出一首很高昂的赞美的歌，或者是歌颂人生的歌呢，这是一生的，从此以后就往后面，我们可以每一天这样唱歌。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到诗篇第23篇。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耶利米怎么样从哀歌转向一个光明的这样的一个很阳光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卫，这些人都不同样时代的人哈。那这个大卫王呢，他用诗篇23篇非常生动的描述他的一生中，神怎么样，他有伤害，他有他的背景，他有他的失败，刚才妈妈也提到了哈。但是呢，这一些都不会影响神对他永远的慈爱，这一些都不会影响神要塑造他的心意，要让大卫成全他对大卫的心意，都不会影响神。那么这个当中他经历的，就等于是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哈。那就是为什么诗篇23篇那么的有名，即使不信的人都拿来做朗诵。我想你们可能听过一个故事哈，曾经有一个这个表演的一个表演的会上面哈，那就好几个人，他们用这个诗篇23篇来朗诵，有这个朗诵家的朗诵，有这个文学家的朗诵，最后呢，请一个牧师来朗诵，都非常的美哈，他们的才气，他们的朗诵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这个韵味就好像唱歌一样。但是来到牧师的朗诵的时候，大家就哭了， 为什么？已经不在心上了，是什么？是到心里面，跟自己的生命，跟自己的人生融合在一起，很感动。好，我想这个是一个很能够跟我们解释说，大卫的23篇为什么那么的有名，为什么让我们朗朗上口。但是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有欣赏他而已。啊，这首歌呢，从他的青少年，啊，因为他少年就是在带羊的，对不对？牧童嘛，哈，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就是牧者，啊，他自己本身就是牧者。然后他讲到这个羊呢，他带他们到青草地，到溪水旁，啊，从他的幼年讲到他的老年，最后以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不管他经历了多少事情，大卫的人生是很坎坷的哈。或许我们非常欣赏他，他成为一个王，现在就是大卫王。那个旗子，以色列旗子，以大卫的那个旗子，大卫做他们的象征跟代表的哈。扫罗即使是第一位王，很可惜哈，就是脱离了神，就是跟神就脱节了。大卫的王位要直到永远的，跟我们有关系哦。因为到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耶稣一起掌权，一起做王啊！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做王。耶稣从神那里成全什么，我们就可以成全什么啊？乘船什么，我们就可以乘船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为什么神那么在意要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模样？我们以后都要做王，你知道吗？基督徒，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王。那王的徒不就是王吗？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今天一生的赞歌。哈，告诉你自己，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个慈爱是在神的锻炼我，神的不离不弃当中，神的不断的很有耐性的来塑造我，而且呢，神有能力愿意把他的大能加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有翻转，就像那个虫变成蝴蝶一样的生命。这个就是慈爱的过程，也是这慈爱你的养分，生命的养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很重要的，他要成为你的牧师的，跟你也无干。啊，他如果是周师母的、周牧师的、那些谁的，都跟你无干。但是耶和华就是很愿意成为你的牧者。刚才我用父亲来比拟，因为他叫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做我们天上的父。那如果你对父亲这个印象呢没有那么深刻，你说哎呀，我父亲就不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认他为父。好，如果你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的话，好不好？你现在回到大卫的这个描述，他是我的牧者。这个牧者的话，就刚才我讲的，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有时间跟他在一起，他是跟我们同在的神。圣诞节，他的名字耶稣叫做以马内利，神跟我们同在，这个是事实，也是你需要很坚定的去信任的。不管你什么情况，他跟你在一起。好，那如果说你对于父亲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形象化，来到这个大卫说，他是我的牧者，羊跟牧者的关系绝对分不开。羊是群居的，你看羊哈，一定是跟着人走，哈，它有个领头羊或者是一个在后面赶的那个哈，羊很容易就会很惊慌。通常羊很少说自己跑到哪里去晒太阳，哈，在那里很悠哉的哈，我像他们都要吃的，我不吃，我就在跑去，很少这样子的。除了那是一个很完梗的哈，就是不受教的羊。通常的话，一只正常的羊哈，这里讲的羊就是那种团居的、群居的， 那如果有一只开始在焦躁的时候，其他就会被影响。那最主要，它每一天的安定，每一天的正常在哪里，都需要靠这个牧者。圣经说，这个牧者认得他的羊，而且他的羊也认得牧者的声音。上次讲到的嘛，我们要听见我们的牧者对我们的声音，他在警告你了，他在安慰你了，他在督促你了，我们要听得到。那如果说你说我没有啊，我怎么老是都要找别人帮我去祷告，帮我去听呢？帮我去寻求神的心意呢？那么，好不好？从今天开始，你说，主，我要你是我的，不是只有某某人的，是我的，他就是你的，请你不要放弃这个权益，他就是你的，他不是谁独有的。耶和华是你的牧者，是我的牧者，他按着你的名认你。这里提到，我必不致缺乏。我常常把它解释成说，有了牧者，我就什么都不需要了，什么都有了。所以我要的就是有这个牧者跟我在一起，其他就不是我要忧虑的了，就不是我要去惧怕啦，去担心的啦。我也担不起，所以呢，我就跟着我的牧者。何况你这个牧者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都跟你在一起。然后呢，他是以永远的爱爱你的牧者。这里有一句话哈，叫做“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好，我们来谈这一句话：“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其实，如果你去注意看的话，你很少看到羊躺在地上，他们通常是一群在一起，然后一只走，全部就跟着走，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像羊一样哈，常常就是不知道方向的哈。曾经有妈咪说，她有一次看到一车的那一卡车的羊呢，有一只后面因为那卡车的门没有关哈，他们就车子慢慢在开的时候呢，然后那罗马尼亚，他说有一只羊就跳下去，结果它一跳呢，全部就跟着跳，是这样笨笨的啊，就是它群居的，它是群居的啊，而且他们的那个眼光哈。眼睛事实上是不远的，他们那个眼睛那个视野的距离只能看进前面，所以他只能跟他前面的那个影子。他比较尖锐的是他的耳朵，那个羊的耳朵是竖起来的，这种羊哈，我讲的不是山羊，是这种就是有以后有用处的这些羊哈，那他们的耳朵常是竖这样子，因为他需要听声音，他眼睛看不太清楚。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不是这个羊愿意躺在那里。没有一只羊，正常的羊、健康的羊，它不会自己躺在那边晒太阳，一定有什么问题。牧者只好让它躺在地上。所以大卫在表达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好悠哉悠哉的在草地上，好欣赏"。草草好像我的床，我的弹簧床一样哈，软软的，很清脆，不是这个意思。当然，讲到青草的时候，羊要吃草，这个是没有话讲的。牧者一定会提供给羊足够的喝跟吃，那就是为什么他把它带出去到一个可以养他们的那个资源那边去哈，那青草上。但是他这里提到说，牧者使他卧在青草地上。当一只羊可以卧在那里不动的时候，表示它很有安全感的。我们家最近呢，拜我儿子之福哈，把一只狗、两只猫留在我家。我小时候跟对猫很熟，最近我又在观察，又觉得又更细精细了，就两只不同的猫啊。那你看到那个猫呢，它能够在一个人面前摊着肚子躺下来，有时候是平躺，有时候是不是平躺，那叫做侧躺哈，侧躺通常是侧躺。好，那有时候到个地步，它竟然可以把它的背平卧在这个地上，把两脚这样张开对着我躺的时候， 那就表示他很放松。如果你是他不认识的人，他会很警觉，他会非常警觉看着你，他绝对不可能，他就是一个动作，好像我随时要跑。可是这只羊可以躺在青草地上，第一个一定表示他有问题，他需要在那里休息。第二呢，牧者一定是在旁边陪他，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可以这么安静躺在那里，因为那个羊是群居的，他是跟着，他一定要跟着团体的。这里我是个别的哈，是我哈，一只羊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这个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会有饥渴、困乏、生病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的牧者就在旁边陪着，就在前面引着我们，他带路，只要有他，我就安全了，这是我今天要表达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怎么样，我们面对这个新的一天，今天有他跟我在一起。天崩下来，天塌下来，地崩了，他就在我旁边，该走什么路，该怎么样，我就靠他，而且很重要，要走对路，引导我走义路。你路走不对的话，到时候迷路了就危险了。因为这个羊呢，就是那些羊最好扑灭他们的，最好去吃他们的那些猛兽啊，野外那些那个。所以大卫曾经跟那个哥利亚说，我以前那些猛兽神都帮助我去保护我的羊哈，大卫有这种经验。一只羊要跟到这个群羊，一只羊要跟对路，一定要有一个苏醒的灵。如果它昏头昏脑的，然后呢懒懒散散的，就跟不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这个牧者，因为牧者在那里，让这只羊呢灵魂很活跃，很苏醒，不会糊里糊涂的跟错了，好，然后呢，为了他的缘故。带我走义路，为什么？为了他，为了神的缘故，为主牧者的缘故呢？因为那个牧者爱这只羊，他不要他丢掉。有一只跑掉的话，他就要把全部带回去，赶快冒着各种危险去找这只丢掉的羊。这不是耶稣在路加福音讲的吗？100只羊，一只跑掉了，他还要去找，赶快把99带回去。所以呢，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他一定要把我带到那个对的路上去，他才放心。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第四、第五节。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人渐渐从小时候长大，那大卫从一个牧童渐渐走入他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无来由的被高成扫罗之后的王，也后来成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就从此他人生的灾害就不断了啊，他的曲折一切就不断了，包括他自己被追杀，包括他到后来孩子叛变，他的家庭里面的一些混乱啊。但是他说呢，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请我们注意，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不是说你死在幽谷啊。这种感觉我们会有的，你好像走过那个整个都是死很死寂的，就是好像死了，死定了，死定了。可是你行过死荫的幽谷，有一个很重要，刚才妈咪有讲，没有害怕，不怕遭害。这种过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走过。所以当你走过，你觉得我死定了，我没希望的时候呢，记得这句话，我会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不怕。为什么？因为牧人在我的旁边， 牧者在我的旁边，当他那只杖碰到我的时候，有时候把我赶到那个对的路上，啊，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安慰。你知道吗？你的神到个地步呢，也只有他可以安慰你。别人在讲多安慰的话，多会讲话，别人在为你多做很多事情，你心里面那个安慰啊，需要的安慰，绝对没有办法成效的。我了解，好，我们可以给一点扶持，啊，跟哀哭的人同哀，我们可以给一点扶持，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做的，可是唯有我们的牧者，他的那个杆对羊来讲的话，是把他们赶到这个群里面去，然后不要走歪路哈，啊，有时候呢也是他们的一个安慰，有了这个杆，他们就觉得哎呀，我有安全感了。这个时候的人生经历是什么？哎呀，敌人、仇敌，让我在仇敌的面前还可以吃宴席。重点不在宴席，重点在你还吃得下。当你知道自己的生命的情况啊，病情之后呢，有没有很多时候你是吃不下的？但是我们有这个牧者的时候，我们还吃得下。刚才我说过哈，我们要过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吃营养，对不对？各方面身体的营养，我们的魂里面的营养，我们需要喜乐，我们的灵命的营养，这个都包括在里面，这个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宴席。你今天也可以说，哎呀，我跟神的关系，我今天享受神了，到一个地步，我都饱饱的，也不想去吃饭。这也可以是个宴席，对不对？跟神的关系，有时候呢，你呢，即使今天碰到难事呢，该吃饭，你还是吃得下，还是睡得着。死硬的幽谷，在敌人面前，不要以为只有你有这些情况。大卫王就有亲身的经历这样的情况。或许你说，我的原生家庭，我不把他们当敌人，我也没有觉得他们是要害死我的人啊。我知道，我们都对原生家庭的这个我们的父母亲其实是又爱，可是又得不着那个我期待的爱，然后有时候会怎么样？有一种怨，我讲严重一点就变成一种恨。那如果到这个地步，有爱，你得不着，转成怨跟恨的时候，那你就好好的面对这个情境，他们基本上就是你的仇敌了。因为当你把他当作是欠你的这个对象的时候，不要否认我们对父母亲，我没有叫你有一次我讲说我们有一种迷思哈，好像帮他们解释，没事没事，我的父母亲很好，他是很爱我的，可是基本上。我们心里面不这样子认为的时候，我们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掩饰的方法来告诉安慰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你认为你的原生家庭就是你的一堵墙，一个仇敌的墙，我一开始讲过，当然那个有那个仇敌的墙，好像一个墙在那里的话，那我们就当然饶恕是必要的。圣经说为仇敌祷告。为仇敌祝福，这是必要的。但是呢，仇敌就是仇敌，因为有神的缘故，因为有牧者的缘故，你可以在这一些我的原生里面、这些伤害里面、这些对象里面，我仍然可以有个很平静的心、喜悦的心来吃这些神为我预备的宴席。或许你的父母亲没有办法往预让你吃一顿让你很高兴的饭，可是神可以。你有福杯是满意的，要用油膏了我的头。你知道油哈，在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他们的习惯里面呢，那是一种祝福，一种案例，那个一种很丰盛的感觉。那一三三篇有没有那个油流到亚伦的头，又流到胡须。亚伦是那个祭司嘛，那时候是大祭司被膏抹的时候。哎呀，那个是这样子，整个是滴下来的哈，整个是一个一个 那个油真是油脂哈，对了，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福分。这是大卫的经历，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记得这句话不是说你死了，是你的你在经历那种好像快要死了的感觉哈。然后，这是我今天要请大家记得的，大卫对自己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也就是耶利米讲的。如果不是神的慈爱，我不可能到今天还活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我立志，我绝对不能离开我父的家。这是这个意思哈，我父的家，我的父亲的家，就是他的殿。好。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然后我们说一切的荣耀都属于他的，然后我们也知道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荣耀，为他的荣耀要创造的，所以都是很美的。当他创造创世纪第一章创造的时候，他说甚好，非常好的时候。那么，请问你，你在他的手中在塑造的时候，他对你的想法是什么？是不是也要造成一个荣耀的器皿，也要造成一个荣耀的创造的一个精品？你有荣耀是从神来的，而且神绝对要把我们塑造成一个荣耀的精品，来荣耀他。所以，我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的神配得荣耀，我们的神的工作，他的这个创造都是充满着荣耀。当然，罪的毒害，罪的那个这个以后会结束，这个会结束，会恢复原来神的荣耀的那个创造啊。那我请问你，你是神的儿女，你会不会是一个荣耀的生命？我但愿你们可以回答我。如果你信的神是一个荣耀的神，你知道神的创造大自然是那么的荣耀，那么的美哈。但我们不了解什么叫荣耀，可是反正就是比美还多了哈，还甚哈。就像说，哎呀，甚好哈。那么你是神的儿女，我们会有多少的荣耀在我们的这个被塑造的重生的这个生命上面？我要回到第一个经节，我还没有讲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经节，那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现在把我们改成我哈，我自己，你自己，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造成就比如说继续在造，一直在造，我要叫我们行，我要叫我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行的，意思是说我有人生的目标，我有人生的使命，我侍奉一个荣耀的神，我的父亲是荣耀的神，他的工作是荣耀的工作，那我就成为那个。荣耀的展现，荣耀的精品，我要完成那个荣耀任务，你认不认同？我希望你对着神说：“神啊，谢谢你，我真的是你的荣耀的儿女，我真的就是你那个荣耀手中要塑造成的这个器皿。”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唱的是一首颂歌，因为我有一位。慈爱永远长存的神，而且我认定你的慈爱比我过去缺乏的什么什么什么都太好了，更好。我不再羡慕任何牧者以外要给我的好处，因为我的牧者是我的丰丰富富的提供者、保护者、陪伴者，一生一世都不停的，然后我就紧紧的不离开的。住在我父的家中，现在你住在 神里面，基督里面，有一天我们一起要住在他的这个永恒的家。我们讲的就是新天新地。而且耶稣基督到再来作王的时候，审判作王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作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原生家庭算什么？回到你真正的原生，神按他的形象造你造我，他恢复我们那个原来的形象的时候，哎呀，就是一个荣耀的他的儿女。